哦，才几天？
专业的人士不能靠情绪，说来就来，这样就上来就给你来两段。
工人朋友们要求你来两段，你就马上来两段。你文艺未备功能，你赶紧。
专业精神的。
来啊！我都开始录了
啊！就必须是以我的歌声开场吗？
这开场已经是重情了，已经不是你的歌声
了啊！可以可以，那你先说。
不是你开场完了，你第一个先来个歌。
哎，这什么习俗？这个。先来，我在酝酿情绪。
行，你们主聊，我上个厕所。
我操，
没有人聊，你唱歌之前没有人聊，
什么精神压迫？啊，就是完全没有任何主题是吗？就是我受够了这种折磨，你起码给我根杆让我往上爬呀。
这样，就从镇海靠海贝开始聊吧，反正大鱼也吃了，仲鑫也吃了，你也吃了，上次你没吃着。对，我们还在延吉，朋友们，然后也这节目也别太没杆了，那个含杆量不够。我们今天还在延吉，然后上午去吃了元仔包饭，然后喝了个咖啡，下午就溜达了溜达，去了西市场转了转，然后晚上吃了镇海烤海贝。一会儿我们录完节目，我们再吃下一顿金利串城。然后，对，来吧。
所以说，是我们的生活如此那啥，还是说整个东北人的生活都是如此那啥？就感觉一直在吃，一直在玩，
哪啥，
就是一直在吃，一直在玩啊。当然，它很符合别人对东北的刻板形象。
唱歌，
就是练歌房，在延吉都要练歌房。
那你还缺个歌呀？我印象中的东北人有几个特点，一个就是这个，
你的印象是来源于什么？来源于网络短视频，
差不多。就是都是拍网络短视频的东北人，
这个屋里现在最有短视频气息的就是你了。
对，来一个吧。
不是，只是这个咱们应该如果有视频的，我可以给大家表演一下花手，但是我现在就是
翻花手是吧？
我对着麦克风表演了一下花手。
行吧，但延吉就是吃，就是我有两个知道我来延吉的朋友，第一反应就是那你好好吃吧，就来这儿就吃吃吃。然后被出车司机所那给鄙视了，就说
你们去的地方都不行。
不是，他就说我们这儿有啥可吃的，但是当地人觉得自己就是当地人觉得自己这地儿没什么可吃的，是普遍现象，就是
对，
我不知道去顺德是不是也是这么说，我们这儿有什么可吃的不知道。
不会，顺德人非常自豪，
非常自豪的
吧。对，
今天早上拉我们去那元奶奶包饭那司机，他对现实生活非常不满。
咋说？
就是首先跟我们说，你去这儿干啥？你得去总店，就是告诉我们应该去总店，别去今天去那个分店。
哦，那还行啊。
对，然后接下来他就说，这都是网红什么什么小吃店，然后那个你们应该去哪儿哪儿哪儿哪儿哪儿，就是比如说啤酒屋吃几个咸菜，然后跟大家喝啤酒，那时候那才叫什么得劲啊，那叫啥？然后接下来
包饭这边一只苍蝇都没有，我靠，你去这儿干嘛？
对，
结束。
对，然后接下来就是说。哎，现在延吉都没啥可吃的了，然后那个很多东西都失传了，然后就是因为我想跟他聊，我想知道什么东西失传了，然后我就说能说几种，他说哎，说了你们也不知道，都失传了，你们也不知道，然后就这个天彻底聊不下去了，就然后就是一直不满，然后接下来他在边开车的时候边跟那个微信群里的人说，他可能有前提条件，就是今天上午他要参加一个升学宴。然后说：“哎，你是考个清华北大参加升学宴行？那考那叉叉学校有他妈啥可庆祝的？有什么啥可宴请的呀？”然后就所有的一直都不满，所以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延边最近这两年到底是就确实生活的不是特别好，还是出租车司机这个群体这两年生活质量不停的下降，导致他有很大的这个。
没，你个拉倒吧，
戾气。
只是你遇到了中年人而已
啊！一个
延边多
这个说
这延吉多快乐呀！我天。
嗯，
感觉
这
个地方、这
个、只是你遇到了中年人，
对吧？
对，
就是只是对。
你怎么感觉到挺快乐的呢？
不是，我觉得就是生机盎然的感觉。就是你看咱群里边那个谁不是说吗？
嗯，
就是延吉，就是这个城市的人口就不算那个这个自治区本那个的整个的，就光说这城市人口还没有鹤岗多呢。
嗯，
但是你看那城市的那个就生机盎然的这个灯红酒绿和整个的这个年轻人的这种感觉
状态，
就非常非常的蓬勃。对，感觉
哦。
他有一所211啊，
是
这个挺重要的，这个
非常非常
拥有一所这个不错的学校，而且他有这个全国第一的朝鲜语专业。
是啊，而且那个就小姑娘，就是咱们在那个西市场的时候，是叫西市场吗？
对，
西市场，
对，就在西市场逛的时候， 路过就在我身边路过擦肩而过的那小姑娘们都在聊，就都在说朝鲜话啊。
对，这个城市很明显的这个朝鲜族的特征。
所以说他们在高考的时候那个外语选的是朝鲜语的话，算是不是某种作弊啊？
一秒钟进入社会公正话题。
对，
什么鬼？
对，因为其实你可以不考英语嘛，你可以考俄语，考朝鲜语，考日语，但是他们算不算作弊呢？
不，这咱不懂。但是
那我跟你说，我自己有个朋友，就是他就是这边的人，然后他就说这个基本上这个汉语要是很好的话，朝鲜语就不太好；朝鲜语要是很好的话，那汉语就肯定是不太好。所以这个还是吧？你外语强了，你这个汉语就差点，对吧？
就是你不能
还是公平的，
对，你不能指望你的生活额外带给你一份东西，就是除非你努力，就是这两个事儿吧，我觉得啊。
对对对，我记得当时有一个特逗的一个吉林市的一个朋友，他是朝鲜族，然后他说：“你看我汉语说的好吗？”我说：“好。”那我朝鲜话就不会，
合理合理。
对，
我小时候的玩伴都是，就是只会两三句朝语，他跟我说，他爸妈都是就是绝对的，就是。Native speaker， 完到他这儿，他就只会一两句了，就这种非常惨。
对，很多，
或者说听得懂，不会讲。对，
或者甚至听都有点费劲了，到那个程度啊。
所以你觉得，在你身边擦肩而过的小姑娘说朝鲜语，她是代表了什么？就是
哦，没啥，就挺高兴的。我不是听不懂吗？
啊，
对，这个地方至少还有一个活着的语言环境，这个很重要。
啊
对
啊、
嗯，
对，而且他。
你要是到了广东发现一个地方已经没有人说粤语了，那真的是很可悲的事情啊。
对对对，
那比如说深圳。
而且另外就是我有一个想象是完全落空的，就是我以为就是毕竟是同语言，就是同根同源嘛，就是我以为市里面的比如说灯红酒绿广告牌什么的都会严重的受到韩国娱乐产业的影响，那其实完全没有，就看上去还就是一个写着韩文的中国城市、嗯、就是没有，就是还没有那种
大五道口
会学首尔或者怎么样的样子，并没有，我觉得。
所以说朝鲜族在延边的历史到底有多久，今天我突然想到这个问题，应该不是特别长吧。
他们从清末过来的，我看过这段历史，就是他们当时这个朝鲜那边也是没有地了，然后完了以后就逐渐的向北。清帝国对这个的态度就是大家都是这个，你也是附属国嘛，对吧，你就来就来呗，就没有太这个阻拦的态度。然后日本也非常的鼓励，所以导致他们向这个向北大规模的移民。正因为他们是朝鲜人，所以日本战败了呢也不遣返他们，对吧，当年这个日侨占的地那都是要遣返的，都是要滚回去的，但是朝鲜就正好就不需要，所以这个就造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我们现在默认哈，就感觉就是东亚的话就会觉得中国人就输出的侨民是很多的，那是因为你是战胜国，
嗯，
是吧。其实当年日本输出的侨民也是很多的，我在东南亚好多地方都看过那种日本人墓地啊，日本人公墓这种东西，然后我就发现其实他们当年也跟华人一样的这个到处这个移民啊，或者说这个出洋的这个经历也是差不多的，只不过日本人后来因为战败全部给他塞回去了，所以这个整个日本的这个文化输出都有限，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因为战败的缘故。战败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历史事件，对于东亚三国来讲，就日本的战败，
而广泛的影响到个体命运嘛，就是
非常非常大的影响，而且影响了很多国家的命运。比如说新加坡原来是有很多日本人的，就战败以后就强制遣返，他们都已经生根了，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个很重要的族群，但是这个族群因为战败就全部被遣返，
嗯，
就完全消失了这个社区，嗯，所以这个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就是朝鲜人这个就正好就不受影响，
不受影响。嗯，汉阳不行，你得来救救场，不聊一不小心
深沉了，
聊大了，太大了。
我们再说回延吉的事儿吧，
咱聊点小的，聊点小的，就是这样，
得小一点。
那个，我刚才我不知道你们聊啥呢，我反正我在厕所里头。那个，在
我有想法，你可能还会再去的。
哦，那不是那个。你知道吗，就是你经常说一些需要让我剪的东西，我发现对，然后那个听众朋友们听到这儿已经感觉这节目完了，那个半天了
已经疯坏了。
没有，就是今天我们下午其实重心有感叹，让我这事儿对我来说是个很直觉的事儿，但是你一说完之后其实感觉更明显了，就是延边的市区和自然的关系非常近。就是他跟我说，就是我们上午去了一个下午去了非常漂亮的山，那叫马小县那条路上，然后 那个山从市里开过来20分钟就进来了，然后你再开10分钟半小时到那个山的深处了，然后你在那上面可以看到那个整个延吉市区，其实你在山里面。他说就像是 GTA 的游戏似的，那感觉其实我因为我小时候在延吉住过，我知道延吉边上就是山，但他一说我才对上，哦，对我有一种违和感，这违和感其实就在于这儿，就是他那个市区真是离树太近了，
就是你想象啊，说这个就是咱们。就是你们几个最后你们车不是都没到吗？就是我们就开到那个到边境那儿，就是有一个叫月晴镇啊，那的一个镇子，就是那个稻田的对面就是朝鲜，然后你站在那儿看，就景色就是简直太漂亮了。但是你很难想象那个地方有一个小姑娘像你的名字那样的电影里面讲述的，就是说自己十几岁以前都离不开这个乡村，就是感觉自己什么时候我能去到大城市啊，然后就是对着旷野去呐喊。因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你坐公交车20分钟就到了，就是你到市中心吃包饭就是25分钟就绝对到了啊。就是长安街就是开到你村口，就是这种感觉，就是这个尺度特别特别的紧凑。而且就是通常来说那么好的景色和上来以后就是那个视野那么这么漂亮，然后这种世外桃源的感觉，你要开好几个小时的车。
对，
但是在这边就感觉就是跟 GTA 似的，就是他就直接给你放在那个紧贴着你的城市的感觉。
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城市比较小？这不是吧？
不知道啊，
我觉得就是因为城市比较小，而且我觉得延吉这个城市很特别，跟东北城市不一样，就是它有一种南方城市的感觉。这一点就因为南方很多城市就是这样子的，就是你离一个风景很美的地方并不是很远，就是可以很近的，就是它就是这里有一个聚落，然后这里能够发展出一个城市，但是它离周围的这个景色不会很脱节，
就是
它也不可能具备就是所谓乡下人的乡下心态，就是我作为一个乡下人的那个隔绝心态，因为它地理上根本就没隔绝，别闹好吗？就骑自行车到了。
那也是现代的交通环境底下，你要想想以前那些山是一个非常隔绝的东西。对，如果不修路的话，山是很隔绝的，但是平原上是另外一个景象。
我们之前去开山屯，就是当时拍东西嘛，然后我拍到一个老太太，老太太就说你就不能拍我，这我有亲戚在什么北京上海什么都有。然后后来我跟那人聊，他们孩子大部分就都住延吉市里头，他们就懒着扒了就没搬过去。那其实就像朱青说的，就是那个村子它和城市的连接其实比大部分我们能见到北方村子要紧密很多，因为它真的就一条公路开过来40分钟就到了，然后甚至还有公交，而且你到市，而且是到市中心啊，还不是到市边上，你到北京村子到北京市三里屯那可非常远，你到北京虽然近，但是延吉不是，延吉你就假设今天你在开山屯住，你晚上想吃镇海贝烤贝，你这一小时你怎么着都到了北京，我一小时都到了。
你要考虑到它是有个特殊性，延吉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就是它是一个朝鲜族聚居的地方。你身为一个这个在整个这个大中国里面，你一个朝鲜族聚居的地方是有特别的优势的，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就是包括其他的地方也是有类似的，就是如果你是一个这个俄罗斯族聚居的地方，或者一个别的什么其他民族聚居的地方，你是有特别优势的，你成为一个天然的沟通的一个渠道，所以你会聚集一些资源。是吧？如果你这是一个汉族城市的话，你大概率它就是一个非常没落的一个小城市，非常不起眼的一个小城市，也不会聚集这么多资源，也不可能汇聚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是因为要跟韩国和朝鲜沟通的需要而聚集在这里的，那是一个特殊情况，一个特例，你知道吗？
它的那个融贯和连接的紧密性，需要你每一个镇小镇子，就是用经济的那个什么去 justify。它都是 conditional 的，就是不是说你天然就连接特别好的。
对，它这正是因为它是一个特殊的情况，
它有外力来加持一下，就这种。
对，它有一个加持的情况，而且这个地方它跟这个绥芬河还很不一样，因为这个绥芬河它肯定受到这个边贸衰退的影响会影响特别大，但是延吉它是有自驱力的，它不完全的这个靠这个外贸的东西，它有一个很强的自驱力在这儿。
对对对，
所以这个就是它厉害的地方了。就是像，因为我之前做过一个边境的这个调查，口岸调查，就是做了越南跟中国口岸，然后那个缅甸跟中国口岸。
打断一下，你这个调查没有被什么撤稿什么的，就不能讲吧？
这个可以讲，这个调查已经光荣的结束了，而且获得了一个这个怎么说呢？一个比较正向的回馈，
先进风了，蛮好。
然后这个其实在做的时候哈，当时。黑龙江的口岸我们是委托吉林大学的一个老师去做的，就是我们自己没有做，就是我做的是那个中越边境口岸，然后我一个同事做的是这个中缅边境口岸，
然后接下来这个黑龙江和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口岸就是委托的吉大的同事啊，同不是一个同行吧？
有什么特别那个共通的规律的 finding 吗？有吗？
嗯，南方跟北方还是很不一样的。
不一样 ，OK, okay。
对对对，而且俄国它也不是一个这个，怎么说呢？它在贸易上不是一个特别积极的国家。
就是刚才大宇说了这么多，就是说了只说了一个事儿，就他做了一个调查，南方北方不一样。这个事儿就是你说第一句的时候，我们就能想到，那不一样在哪儿呢？或者北方有什么特点呢？
是这样子，当时那个调查地点是伯利对面的那个城市叫什么来着？黑河，是不是？伯利
黑河逊克吧？
我一时记不起来，太记得起来那个城镇的名字了。反正就是伯利对面的那个，然后完了以后呢，那个他对面这个城呢，就是很多的医院，就俄国人会过来看病，
OK,
这个是比较明显的，就是为了寻求这个服务。但是你如果去到瑞丽或者去到这个平祥，或者老街这些地方，你会看到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情况，就是它这个边贸会非常的
水乳交融
繁荣，对，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完了以后，这边的民族也会有点这个差异，比如说俄国那边主要是俄罗斯人为多的，其实它的这个居民，但是在这个南方的边境的话，它边境民族是可以互通的，这个不一样。就是比如说这个广西和越南边境上面的民族主要是壮族，而越南那边就是农族和傣族。农族和傣族和壮族其实是一个民族来的，它只是叫法不同而已，它其实而且它语言是通的，所以它边境上实际上就是由边境民族进行的贸易，而不是说汉人和俄罗斯人进行的贸易，这是不一样的，这种感觉就完全不一样。而且这个进行的这个幅度也不一样，它的南方会明显更为这个繁盛，但是这一切都已经随着这个19年以来的这个事情而中断了。
Okay.
所以现在也没有太大的差别了。
然后那这个袁奶奶包饭你俩怎么评价呢？就我们这个节目的所有嘉宾都要评价一下这个饭店。
袁奶奶包饭这个饭店啊，不是这个，因为这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饮食偏好，而袁奶奶包饭这个饭店正好凑齐了我不太喜欢的饮食，就是第一我不是很喜欢吃肥的猪肉，我觉得它有股味儿，然后另外一个我不喜欢吃姜米，因为我觉得很顶，就是我吃了以后会有顶着的感觉。这个
姜米以及各种姜米制品都不喜欢，
就是只要是糯米的东西，
那你不爱吃姜米条吗？姜米条，嘎嘎好吃，嘎嘎碎。20年前就这味儿，20年后还这味儿。
什么东西？这说的太快了，
当然可以了。
OK,
很。所以我觉得我的评价不行，就是因为我不适合评价这个东西。
对，这也是个很好的评价了，就是很清晰的评价了。我觉得挺就是，但我有一个好奇，就是他们那个要是点外卖的话，也是这么就是啰里吧嗦，就是一堆袋儿，把你打了开，把你自己去包吗？都是吧？
每次我们来延吉、曹宁，都会在到这儿第一天自己先来个原奶的参鸡汤，但不是那家店，另外一家店的。据我观察，那个参鸡汤就是在一个挺大的一个塑料盒里面，那个鸡就跟那个咱们这点的一样，给你拿过来，然后再给你点小菜什么的。就你说啰嗦吧，没有。特别，我觉得它就是介于一般的那个，
但是
那个外卖和海底捞外卖之间。
但它就是在一张扁平的东西上面放肉和菜，然后还要再放米饭，然后还有两种甜辣味的小菜，然后再加上那个辣椒圈和那个什么，就是我的意思是，这是一个比吃烤鸭要复杂两倍左右的一个事儿，就是它要是打了开，就是举一大桌子，就是这样。
我估计是，但它有一个优点，就是它这个东西没有烤羊那么怕凉。对，这点我觉得还好。对，
就好吃嘛，就烤好吃肯定是好吃，这没毛病。就是
对于能吃姜米的人来讲，就是好吃的。
是
它核心应该是姜米吧？我感觉它的核心是姜米。
它的那个，它给的那个那特别黏的那个是，就是你说姜米吗？
对
、那个姜米是配参鸡汤吃的，然后往那里包的那个饭是米，是正常大米饭。就是东北大米饭，
我觉得它的那个汤还是很好喝的。
哦，是
啊，我喜欢喝那个汤。
那个妙雅又自己给自己加了一份那个海带汤，
是这样，他是先自己给自己点了一份，你们来之前已经喝完了，
对，
然后来的时候又加了一份，咱们走之后又加了一份，所以他一共
都
喝了三份海带汤。
那个海带汤其实就是个米苏西鲁的味道。就面食汤，味噌汤的那个味道，其实就是那个味道，并没有那个。怎么说呢，
这个算朝鲜特色吗？我不是很了解。难道这个朝鲜和日本有同样的？
人美食家说好吃，你懂屁？你
好吧，看来还是这个
对
内显一体是吧？
就是权威就压倒你，就是
对。你咋看啊？你这不是第一次来了？
我觉得每次来延吉，或者说每次东北之旅，这高光都在袁奶奶，或者我百分之，
他就冲着袁奶奶包饭和袁奶奶包饭的米酒来的。
对，是的，就是那个，
就袁奶奶包饭的米酒。V 八十白蛇人，你能在延吉其他地方？
但是我今天在那个门口的招牌上看到一个东西叫锅巴米酒，锅巴米酒，我的发现有点问题啊。
有没有国南米酒？
我操！然后那个。怎么说呢，就这东西你听起来很顶，早上起来吃大肥肉片子对吧，吃这个鸡汤，然后吃这个
江米，
然后还有煎的糯米糕和血肠，但是实际上它
作为一个
早午饭来讲非常的温润舒适，然后吃完也非常舒服，
非常中正平和典雅高贵。
对，很淡雅。
曹宁人呢
丢了吧。
喜欢延吉，
Peace love。
延吉这个城市有点南方城市的那种湿的感觉，它有一种湿，然后有点又比较。我跟你说哈，延吉现在这个气温大概是18到28之间吧，今天大概是这个温度，然后这已经是我们此行最热的城市了。
对，然后朋友们，我们明天开始就我们旅程理论上是今天就结束了。明天很多人就走了，就各回各家，各老各妈了。然后
今天晚上就最后一顿，然后。就是嚎啕痛哭一顿，明天就各奔东西了。
对，然后回家再吃点好的。然后
我们是不是还有个番外？
对，但我们还有番外，因为我们明天开始，我们回长春有几个人没走。我们我和一轩还有 JT 大宇，我们在长春再待几天。然后，哎，你那鲱鱼罐头，我把我家地址给你，你直接邮我家去。
行，
一会儿我给你。对，然后大家可能能看到一些更牛逼的东西在长春，但这就是只有你才能知道的。你听到现在，你才有这个待遇，知道吗？你要听不完，你就不知道我们还有这事儿。好，我们下期再见，各位拜拜。最后可达在遥远的美国给我们录了一段他的音乐，到时候现在来结尾分享给大家。感谢可达，虽然他没有来，这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们也都很思念我们达宝。